平安。今天的经文应该是在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心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那个用纸板读经的弟兄姊妹非常抱歉啊，今天没有做完，没有写出来微信群的读经还是会照常那个请你们也为你们的牧者祷告啊。我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第一呢，我不能完成任务呀，不能完成任务的意思就是说，写作的事情我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读消化，然后呢一定要在很好的状态才能写出来啊。那同时呢，我又是一个很容易被干扰、分散精力的、分散注意力的一个人，所以啊，请你们为我祷告，以至于我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教导为事啊。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早晨可以再一次来敬拜他。主，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服侍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愚拙的彰显你的智慧。我们的缺陷可以彰显你的完全，主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也仰望你的恩典来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主我们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一切的劳苦愁烦，让我们真的是敞开心，被你光照，看见你给我们的恩典、祝福、你的荣耀，以至于我们来赞美你，来感谢你，也来从你领受新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教会不应该安于现状教会要一直寻求复兴、突破和成长。那教会要怎么样子突破、复兴和成长呢？大部分时候我们会看看有什么可以学习效法的榜样。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好像有很多有名的教会可以学习像美国加州的这个马鞍山教会，那个 Rick Warren 牧师芝加哥的柳溪教会然后呢纽约的救赎者长老教会那海外也是一样有韩国的教会香港的教会、新加坡的教会、台湾的教会，那也有很多流行前些年流行那些末道者导向的教会小组教会， 那现在多伦多华人教会里面最新的流行是叫做什么？我都读不懂那个字，叫做锐意门徒训练啊！呀，我都不知道那个字什么意思呀，但是那是最新潮的啊。学习没有什么不好啊，应该学习，我们固然要学习啊，但是呢，到底学什么？啊，到底学哪一家，怎么决定啊？那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圣经啊，从圣经里面寻找典范。那我们这几个月在读使徒行传啊，我就找到一个，就是今天读的这个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啊。我觉得啊，这个教会是啊，教会要抓住要学习那个最根本的那些东西啊，最根本的这个特质特点啊。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个教会是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门徒建立的啊，不是那些使徒建立的啊，是那些啊信主之后被迫害然后逃走世善的这些人建立的。而且呢啊，这些人似乎啊有很多是啊犹太的侨民啊，是在啊塞浦路斯和腓尼基那边的那些犹太人的信徒啊。那么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啊，在使徒行传在这一章开始就有一个转折了啊，这个就开始了向普世宣教啊，就是说向外邦人宣教。那这个教会成了向外邦人宣教的大本营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教会，是一个有能力完成主的使命的教会。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想啊，看看这个教会有哪些主要的特质是我们教会今天仍然要学习和效法的。那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看见啊，特别是假如啊你跟着肖牧师学了归纳法查经的话啊，三个要点。第一个特点，他们热心传福音啊，他们呢不单单向犹太人传，也向希腊人传啊，向希腊人呢传呢不是种族的定义啊，这里讲向希腊人传不是说这个希腊国的人或者希腊种族的意思啊，这个是文化上的定义，是讲希腊话的人啊，是跟从希腊文化的人啊，就像今天是比较这个受英国文化啊英语文化影响主导的人啊，那这个是文化上的定义。所以呢就是像犹太人以外的这些外邦人传福音啊，那这些人呢不一定是完全没有接触福音的，他们很可能是进犹太会堂的那些人啊，是敬畏上帝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这些外邦人呢，他们没有受割礼，没有归化犹太人，他们不可能不遵循犹太人的食物法啊，犹太人今天还遵从食物法，所以你在巴塞斯特那边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些犹太人的食物店叫做 Kosh 啊 ，Kosh 啊，那这个食物法几千年了，还在遵循啊。那当时那些进犹太会堂的外邦人，那些进前人呢，他们没有规划做犹太人啊，规划做犹太人呢，你必须受割礼，你必须遵循食物法，同时呢你也要遵循其他的那些主要的那些律法啊，守安息日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门徒就向这些人来传福音啊，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增长很快啊。他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们就担心了。这个教会增长很快，但是到底合不符合不正统啊？所以他们就派这个巴拉巴去啊。这个巴拉巴啊，说这个巴拉巴也很独特啊。大家说这个巴拉巴原是个好人啊，好人不是我们所说的好人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形容好人，只有这一个人被形容的好人啊，保罗都不是好人啊。那些使徒也没有被形容着好人啊。那我们要想，这个为什么这个巴拉巴被称着一个好人啊？那他是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大好人啊？那我们看见这个巴拉巴他是个好人，他说他到了那里就为神所赐的恩欢喜，劝勉众人啊，劝勉众人，他鼓励他们啊，肯定鼓励他们，劝勉他们，然后要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他看见的就是上帝恩典的作为啊，他所看见所专注的是神恩典的作为，他为神的恩典欢喜。同时呢，他上来没有 看看啊，你们教会有什么缺陷，有什么不对的，有什么不正确的啊？他乃是劝勉他们啊，鼓励他们恒心靠主啊。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个烂好人啊，什么都好。为什么呢？那个教会有没有缺陷？当然有，是不是啊？要是没有的话，他就不会做下面这件事情了，是不是啊？他就去到大树去找扫罗啊，扫罗是圣经学者啊，扫罗是这个是圣经的权威啊，他归主之后啊，更加明白圣经啊，归主之后认识主之后更加明白圣经，所以他就把扫罗找来，然后把他带到安提阿，就在那个地方跟有一年的功夫跟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那教训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门徒就被开始称为基督徒了。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啊，这些门徒就被称为基督徒了。所以呢啊，这个教会当巴拉巴去了之后，就成为一个重视塑造门徒、培育门徒的教会啊。那这个教会啊，塑造、培育门徒最重要的事情是劝勉和教训啊，劝勉和教训。第三个事情啊，这个他们这个外邦教会啊跟其实跟耶路撒冷的教会关系不大，因为隔得很远，而且呢大部分这些信徒，而且加上是外邦人的话，其实认识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是很少的，他们也没有从耶路撒冷教会得到什么特别大的好处，除了派了一个巴拉巴来之外啊。但是呢那个教会就吸引很多先知来啊，那个先知就能够预言啊，预言他有圣灵的恩赐，就预言说这个天下会有大饥荒，过了几年之后会有大饥荒啊。那他们听见天知这个先知这个预言之后，他们就有一个行动啊，那个行动就是开始收集捐项。那收集捐项之后，等这个饥荒真的来的时候，就把这些捐项托巴拉巴和保罗送到耶路撒冷的众长老那里，供给在犹太贫穷的弟兄啊。那这是一个慷慨啊，是一个慷慨啊，捐书的一个教会啊，顾念贫穷的一个教会啊。那我们在这三点我们可以学什么啊？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忠于使命的教会，这是一个有基督生命的教会，这也是一个爱心落实到善行的一个教会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效法而且能够效法的教会啊。第一，我们怎么样子一直有传福音的热心啊？传福音一定要从热心来的啊，没有热心，我们想叫的再想也没有用处啊。那怎么样子一直有传福音的热心？请大家想一下，我们通常什么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有热心传福音的时候。通常什么时候热心传福音？刚信主的时候是吧？初信的人都很热心传福音。为什么初信的人热心传福音？你领受了新的生命，你有了一个新的经历，你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全新的，是一个很美好的，所以你怎么样啊？你就会有一个感动，有个热心，想要跟你爱的人，跟你亲近的人去分享，是不是啊？好东西都要跟人分享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新的一个经历啊，新生命带来的喜乐啊。但是为什么慢慢就没有这个热心了，就失去了那个热心，就冷淡下来。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基督徒。因为呢得救呢其实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呢，我们得救是脱离罪的后果，脱离罪的后果，脱离死亡的诅咒，能够与神和好。这个得到神儿女的新生命，从圣灵的新生命，那您信耶稣，这个是给的，就领受就得到了啊。是得救有另外一个方面啊，得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出生了要成长，这个成长就不像得救那一刹那是一个很马上好像很快发生的一个事情，得救要成长，要活出来新的生命，要脱离罪的影响，改变旧的习性，这个要一直努力的。这个要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自己要配合，要操练啊。那所以保罗说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啊。保罗在圣经里面讲说，你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我们要靠自己努力、靠自己行为得救，而是说这个领受了这个新的生命，你要成长，要活出来， 啊，这个要努力的啊，我们要愿意操练啊，愿意一直去信靠上帝啊。那所以呢，我们要一直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经历那一个得救的那个新的那个经历啊，那有那个得救的喜乐，所以呢，你就会一直有热心去传福音的啊。啊，那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我到现在我还是一直传福音啊，有机会就传福音。那为什么传福音？不是因为我做牧师这是我的义务和责任啊，而是呢，我一直经历得救的喜乐啊。这个我们需要一直不断的脱离世俗的捆绑，一直不断的脱离私欲的捆绑，一直不断的脱离最自我的捆绑。然后呢，我们要越来越认识主。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改变，不断成长。你越来越可以真实啊，里面可以越来越有爱的容量啊，爱的能力，越来越能够得自由。那这个在得救成长，这是一个喜乐的事情啊。所以呢，你就会愿意跟人分享福音啊。所以我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讲自己的见证啊，讲自己见证。我不是夸我怎么好，而是我怎么样子可以得释放得自由啊。那啊，主怎么可以改变我？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得了救之后要成长啊，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样的时候，你就不断的有新的经历啊。你有新的经历的时候，你就会有热心、有动力继续去传福音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遵循主的使命呢，从主的眼光来看人啊，那我们从主的眼光来看人呢，就脱离那个狭隘啊，脱离狭隘。人呢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不是啊？呀，我们都会就是跟自己相同的人认同。你看那些因着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失散的门徒，他们跑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和安提阿，他们蛮忠于主的使命的，可是呢，他们没有突破自己的狭隘的偏见。那只向犹太人传啊，不向别人讲道。但是这些到了安提阿的人，哎，不一样。这些塞浦路斯和古列奈的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就不一样。他们怎么样？他们也向希腊人传，也向讲希腊话的人传啊。他们能够突破那个偏见。那我们真认识上帝的时候呢，我们要突破自己狭隘的种族的偏见、文化的偏见啊啊！我们要能够看见什么呢？看见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都是神的儿女，天地万物都是上帝造的，黑人、白人、黄人、红人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上帝造的啊！这个犹太人是，外邦人也是，华人是神的儿女，印度人也是，穆斯林也是。我前不久啊。对，加拿大节头一天晚上，我去 American Park 跟师母去看鸟，很多一园子的犹太人，穆斯林，一园子的穆斯林在里面。那你人呢？一开始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加拿大这么多穆斯林呢、啊？但是马上圣灵就光照我，这些也是神的儿女，也是上帝造的。其实我们应该爱他们，跟他们传福音。而不是害怕他们、排斥他们，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种族主义者。所以呢，美国南方的教会从前那个种族主义者确实是侮辱上帝的名、羞辱神的名啊，所以他们要悔改，他们也确实悔改了啊，后来也确实悔改了啊。基督徒不应该是种族主义者，这些都是上帝造的儿女，都是属神的啊。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把神的儿女带回天父的家中啊。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成为神的儿女，领受那一个使命，就是受命把天父十善的儿女带回神的家里面啊。看到人的时候不认识的，慢慢心里要开始想，这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坐公车坐电梯的时候，以前其他人跟我没关系，哎，现在看看，这些其实都是上帝造的儿女，我不认识啊，可是呢，他认识上帝的时候，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 那我们特别不要像该隐一样啊，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啊，我们就是看守我们弟兄的啊。那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怜悯受苦的人啊，怜悯受苦的人。那我刚才讲到说，你只是把自己按种族分的时候，你不认识人，没有接触他，你就觉得就贴上各种标签。但是你要是真的认识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需要和痛苦，你就会看到其实呢他也需要福音。我认识的每一个，我认识几个一些穆斯林啊，一些印度教徒，这些人都是我们口中所说的好人啊，他们不是妖魔鬼怪。我你自己具体认识知道的这些印度人，这些穆斯林，他们不是妖魔鬼怪，他们是跟你我一样的人，跟你我一样需要神救恩的人，需要上帝祝福的人。那我们接触认识人的时候，就发现人的痛苦和需要，我们就不再给他贴标签，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虽然能够帮到的有限，但是主可以救他。而且呢，人不单单需要解决问题，人最需要的就是要得救。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去关心陪伴和帮助他，引导他们看见自己真正的需要，感受到主的爱。那同时呢，当然你要真的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不是那么容易，很多人抗拒福音。你跟他，你帮他啊，这个跟他做朋友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向他跟他讲福音，那他就开始这个要离你远点了，或者叫你离他远点了啊。这个我们生来本性上面，我们不认识的时候都做神的仇敌，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事情啊。我们要接受明白这些事情，接受明白人对福音的抗拒，对上帝的仇视啊，这个是一个现实。但是呢，这个不意味着说我们要给人贴标签或者就放弃啊。我做牧师常常被叫去要给人做婚姻辅导啊，现在这个在婚姻里痛苦人真的非常之多。那有的人呢，他愿意接受婚姻辅导，但是一听说我是牧师来做婚姻辅导，他就不要。为什么？因为牧师会给他讲福音。那我为了可以帮助他呢，我有时候跟他讲说，我 promise， 我向你保证，我不跟你传教，我就是要帮他。我说我向你保证，我不跟你传教，我只给你做婚姻辅导。不过呢，我做的婚姻辅导是本于圣经的。那他有时候万不得已，他也实在太苦了啊、哦。就是死马当活马医，那有个牧师愿意帮他，愿意做福音辅导，就听吧。听听呢，他觉得不错哎，很有用哦，很有帮助哦。但是呢，他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很认同。可是呢，他就发现改变不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说，我跟你保证过，我不跟你传福音啊。不过呢，你现在看到说，人只是懂了道理，明白道理是没有用处的，人需要改变。那怎么样子改变呢？改变就要信耶稣。你愿不愿意听我给你讲耶稣？那我就跟他讲耶稣。当然信主不是那么容易。后来呢，他各种原因呢、啊，他就跟我来道别啊。我道别跟我说，说任牧师啊，我以后要信上帝的话，我一定来找你。其实我常常为他祷告，你知道吗？我的祷告不是他来找我说，牧师啊，我要受洗了。我的祷告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我说，牧师，我信主了，我受洗了，你知道吗？我们怜悯受苦的人的时候，那一个怜悯会驱动我们有热心一直去传福音，你知道吗？世上受苦人太多了，如果我们能够去聆听啊，我们能够关心陪伴聆听受苦的人，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我们有机会跟人传福音。有的人他衣食无忧，生活各方面很好，但是他的人生很空虚，你会可以引导他慢慢找到什么是人生的真价值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 我们要一直要有传福音的热心啊，求主帮助我们。那信主是第一步，基督徒的使命是使人做门徒啊，不是说啊信主就好了啊。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祝福，上帝给他们的就是给他们一个好的牧者啊，说巴拉巴是个好人啊。我们讲讲什么是好人啊，好人真的很少，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就这一个好人，彼得保罗什么这些都没有得到好人的这个称号。那他为什么是好人啊？好人呢有几个特点，我其实我特别喜欢研究巴拉巴，在巴拉巴身上发现说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他看见人的好，他看见人的好，你知道吗？我就不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我看见人什么？就看见人的毛病，就看见人的缺点。巴拉巴是个好人，他看见人的好。他看见人的好呢，是因为他看见上帝恩典的作为，看见神的恩，因着神的恩欢喜啊。第二个呢，他为人的好啊，他想要人好，他是一个恩慈和良善的人啊。好人有至少要有三个特质啊，一个就是恩慈，一个是良善，一个是耐心啊，忍耐耐心啊。他鼓励人成长啊，他肯定人的信心，鼓励人成长。这个是靠主的怜悯啊。我说我不是好人，我以前真的不是个好人，因为我这个眼神特别辣，你知道吧？第一次见面的人我就能看出他有什么不对来。然后呢我做牧师有先知的恩赐，有人来告诉我他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这是一个 bad choice， 这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不会有好结局的。然后我就劝他不要做这事。但是你知道吗，很悲催的，我的印象里面没有一个人听我的劝。那我像先知，就像约拿一样，你知道吧？你们肖牧师刚讲过约拿是不是啊？气死了，然后就等着他受神的审判，证明我对，证明我有先知的恩赐。但是感谢上帝，主改变我，就慢慢的改变我，让我知道要为人好，证明你对不重要。所以呢，我就为这些人祷告，尽管他不听我的话，求上帝怜悯他，上帝让他可以离开他原来的路，不用走到那个结局上去。哎，感谢主啊，还真的，上帝还真的听我祷告。有的人真的没有一条道走到黑走下去，中途就改变了，但是不是我改变的，上帝改变他。所以呢，好人第二个特点就是要为人好，不要想着证明你正确，你知道吗？你正确又怎么样呢？我后来改变一点，说我很痛恨做先知，因为先知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事情，然后呢，这个结局都那些结局都不好，哎呀，先知预言成真都是很痛苦的事情，都是不是好结局。那我们要盼望人好，盼望人好的时候，就要为他祷告。虽然你不能说服他，虽然你改变不了他，但是上帝可能怎么样子能够改变他啊。所以呢，我特别劝勉我们中间的执事跟组长啊，跟我一起学习效法巴拉巴，我们一起来做好人，好吧？一个教会如果好人多的时候啊，都像巴拉巴这样好人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都被激励成长啊。那么做好人，我刚才讲做好人不是烂好人什么都好，做好人不是活在假象里面啊。有一个太太跟我说，哎，我老公英文真好。那我比较了解认识她老公，我知道她说这话啥意思啊。做好人不是这样子做好人啊，做好人的意思是为人好呢，也看到人的缺陷，看见人的需要，看见人需要成长。门徒需要成为基督徒啊，所以呢要教训，还是要教训，要训练人成长啊。那所以他去找保罗，保罗是善于教导的人啊。那教训的目的呢，不是要人得到知识，不是说哎呀你们这些新经属的人对旧约圣经一无所知啊，你们需要有很多圣经知识，这不是教训的目的 教训的目的是让人成长像基督，所以我们要读经和祷告。那读经和祷告不是显明你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是一个表现良好的基督徒。读经和祷告的目的是让你能够认识基督。当你认识基督的时候，通过基督认识神，然后通过认识神来认识自我。当你认识自我的时候，你知道你既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照的，也是一个罪人。那同时呢，因为你得救了，你可以改变和成长，可以成长像基督啊，只要被基督塑造啊，在基督里面改变和成长。我们读经祷告做敬虔的基督徒，有要真正蒙福啊，就是要自己能够被圣经光照，被神的话改变，被神的灵改变啊。我这个做牧师的，我很感恩神，圣灵常常警醒我，你不要传福音给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就是啊，你讲到给人听，但是你自己不听到。我所有写读经指引都是我自己听然后才写出来的。如果不是我自己听了再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失去了我的祝福。那我们做基督徒更是这样啊。我很鼓励弟兄姊妹去参加那些门训营啊、退休会啊什么的。那每次看见去参加门训营、退休会真好，大家弟兄姊妹回来很热心。但是我常常有一个担心，那个担心是什么？担心就是这那些热心带回来的，听到的是替别人听的、替教会听的，而不是替自己听，自己生命改变和成长。那啊、你带着很大的热心回教会来，替别人听到、替教会听到，你知道吗？你回来就是个捣乱的人。你不是给教会带来祝福，而是给教会带来这个祸乱。我自己也很喜欢退休，很喜欢去这些营会的。我每次都我都警惕自己，你不要很热心回来就要改变天下，你知道吗？自己改变，然后去影响别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接受培训，接受培训，聚集读经研经，那个真正的祝福是我们能够认识神，在神里面认识我自己，以至于我自己能够改变和成长啊。那当基督徒生命能够真正改变的时候啊，那有一个最根本的特质，就是真正成为一个爱的人啊，成为一个爱的人，爱神爱人的人，能够有爱心活出来爱啊，有爱心活出来爱是最大的祝福啊，是蒙福的事情。那么其中一个，我告诉你，有爱心的人啊，最大的蒙福是什么呢？就是在金钱上面蒙福，能够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能够成为一个顾念贫穷的人啊。钱是好东西，我很爱钱的，钱是好东西，钱可以有很大的用处啊，很多的用处。但是呢，金钱带给人的往往是诅咒，不是祝福。因为他太好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太好了，所以就奉之为神。金钱成为我们的神啊！当金钱成为我们的神的时候，这个好东西带来的就不是祝福，而是诅咒。所以呢，普世的人都在金钱的诅咒之下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很真实的事情，我不是夸夸其谈啊。第一，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在金钱诅咒之下？第一，我们就生活在焦虑里面，因为我们以为金钱是我们的依靠。那金钱是你的依靠的话，多少都不够的。这个社会疯狂，你知道吗？有的人，那些打球的，他的工资2.5亿哦，美金，300 million，400 million。要这些钱干嘛？你知道吗？这是疯狂的事情啊！那如果因为有金钱的时候，金钱是依靠的时候，钱永远不够，所以你永远在焦虑里面。你有多少钱，你可能越多钱越焦虑，因为呢，你那么多钱，你怕虫子咬，怕东西偷啊！而且呢，也确实是一个诅咒。你看 Michael Jackson， 他的钱都被他的经纪人、被他旁边那些人偷走了，是不是啊？那个拳王泰森，他赚了多少钱呢、啊？但是最后 他多惨你知道吗？流落街头。如果金钱是你的依靠的话，你就永远不能脱离焦虑。 OK， 那这个还好，只是焦虑的话也就还好，你知道吧。但是最糟糕的事情，如果你万一幸运发财了，就更倒霉了。为什么呢？因为金钱带来败坏，金钱败坏你的人性，金钱让我们骄奢淫逸。你知道为什么长那么胖啊？太多吃的了。我真的现在我不是那么有钱，我就都发现太多吃的了。那我要是受那个诱惑，我就很快就，我要靠主的恩典常常祷告，尽力的去抵抗冰箱里的哈根达斯啊什么那些诱惑。然后聚餐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聚餐，大家很有爱心啊，我也很有爱心。我昨天这个同工培训，我准备好多点心，大家都很有克，但我发现我们都这个有神的恩典和怜悯啊。我发现弟兄姊妹同工们都很克制，剩了一大堆。所以有钱不一定是祝福，是不是？那这个还好，只是长胖是小事情，完全是小事，一点不重要。但是有更糟糕的，你知道吧？骄奢淫逸啊。那自己放纵也就算了，但是破坏婚姻，是不是？破坏婚姻啊，那我们这个不用我举例了，太多了，是吧？破坏亲情，破坏友情。现在中国有钱了，但是很可怜哦，你知道没有什么真情。你知道我们这些留学的人为什么不去参加校友会啊？因为并不是真的当你吃校友爱你，看你有钱呢就对你特别好，希望你可以多捐一点。你没钱呢，坐后面去，坐角落里去。我舅舅啊，他已经过世了，他这个去参加多少年前去参加金陵大学50周年的校友会，回来气死了，因为他没钱，所以呢没人理。其实金钱败坏人性啊，金钱引起疏离和冲突伤害，人真的是贪心啊。而且呢以金钱为神的人呢，就有一个错误的假定，就是这个饼只有那么大，那你要多一点怎么办呢？抢啊，要聪明一点呢，会瞧起啊，不聪明的要豪夺啊，是不是？我要想办法多占一点，最好全这块饼全给我。所以金钱带来疏离、冲突、伤害啊。得救让我们能够脱离金钱的魔咒，让金钱这个好东西可以成为祝福啊！我们得救了的人就可以在金钱上面蒙福啊，这个金钱成为祝福啊。那金钱成为祝福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啊，信靠上帝供应，信靠上帝供应，爱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金钱的主人，而不是金钱的奴隶，不是金钱的奴仆啊！成为金钱的主人，金钱真正好，你一定要当它是工具，钱是来了用的啊。那么你要用来行善，用来爱人，用来享受啊，真正的享受啊，让你能够喜乐啊。所以呢，我们在对主有信心的时候就有平安。主是依靠，主是依靠，金钱不是依靠，那我永远仰望主的供应啊。仰望主的供应的时候，你就不用累积累积的没完啊，你可以去用它做好的用处啊。越是知道主供应的人越能给啊。加拿大西兰团契就在我们这个教室，很穷的，没什么钱，但是我非常感恩啊！我是西兰团契的董事，我也是同工啊，义务的同工。那我们这些同工们，我们的总干事特别有榜样，你知道吗？他不领多少薪水了，他领的薪水跟他从前在 CIBC 做 manager 的薪水简直可笑。但是你知道吗？他所有的薪水拿了都原样奉献回去，因为上帝给他加的够了。 所以虽然挺穷的，但是这个事工可以一直发展，可以去服侍那么多学生，那我也效法他，尽可能的去奉献。我们这些同工们都效法他，尽可能奉献。所以呢，这个他的性格很低调，他的性格不太会不好意思找人帮忙啊，他从来不写信给他认识的那些，很少了，几乎没有。他是揭不开锅的时候，这个很壮胆给几个熟悉的同工弟兄姊妹写写信啊。但是这些年呢，上帝供应都够，事工也可以一直发展啊。那我们奉献，感恩的奉献，参与神的事工，然后我们能够扶助贫穷的人啊，成为慷慨的人。有钱慷慨那是最大的祝福啊，有钱慷慨是最大的祝福。你会越来越发现，这个金钱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和焦虑，不是焦虑，不是败坏，不是冲突伤害啊，而带来满足和喜乐啊。我们真正明白施比受更有福啊，能够顾念穷人的时候，你就真知道感恩。我们北美真的是太丰富了啊，太丰富了。那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南美，去非洲看看。我读过一个见证啊，一个波士顿的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带着他的孩子去洪都拉斯啊，去参与那个扶贫宣教，要花很多钱的，还要奉献支持。但是他回来之后，他说这个是最大的祝福，这是他和他家经历最大的祝福。因为什么？因为他和他的孩子的生命完全翻转改变。他不单单更加感恩，他也学习向穷人学习。其实穷人身上才有人性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保持那个清心，保持那个喜乐，保持那个亲情。那么同时呢，我们服侍主的人从穷人身上看见基督，因为基督是在受苦的人里面，基督是在卑微的人里面。所以感谢主啊，这个高先书弟兄今年做只是这个负责宣教，所以他们去短宣之后啊，看到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回来啊，他就跟我们建议啊，说我们要推动这个，那我也很认同啊。我们为这事情祷告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操练爱心的奉献，顾念贫穷。你会发现这个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成为我们生命很大的祝福，让我们能够不单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也让我们回归啊人性最基本的那些美善啊，让我们变得单纯清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效法安提阿教会的榜样，可以热心传福音，用心追求生命成长，也爱心扶助有需要的人，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健康成长的教会啊！教会要有活力，就是要有进有出啊，要有进有出，一定要有新人进来啊，一直要不断的有人得救信主啊。我们也要学习新方法，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出啊，要出去传，要拆出去，要给出去啊！教会要健康，就是要一直成长。要在基督里面成长，那我们要成为追求成长、操练成长的人。那教会要蒙福，蒙福之路就是使人得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的主呀，我们的主，他来祝福我们，他祝福我们就是把他给我们，那把他给我们，那我们得到他，也要像他的生命一样，也要能够成为给出去的人。阿门。我们来预备自己来领圣餐。